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13号，公元2004年3月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李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银都西南部西藏难民展开徒步活动，支持西藏独立和平倡导游行；美中展开合作对抗艾滋病计划；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政府在人权年会上提出中国人权决议案；拉萨天气恶劣，导致1000多名乘客滞留成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银都西南部西藏难民展开徒步活动，支持西藏独立和平倡导游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为了支持80多名流亡藏人所举行的西藏独立和平长途徒步游行，位于印度西南部班德拉诺杰林西藏难民社区的民众，从本月1号开始展开了为期10天的徒步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班德拉诺杰林西藏难民营办事处秘书长蒋扬朵基向本台介绍说：“
各地的当着电线村子里没钱，俺当南县给当着住个电线得来了，当着老年修了，速度当个先得老百姓买裤子给。哦，第一个就是各地电话的太便宜，都来了。我是结果的今天准备给带来几个。”
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声援流亡藏人正在展开的西藏独立和平长途徒步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据了解，本月一号在印度西南部班德拉诺杰林西藏难民营展开的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活动开幕式上，西藏青年会班德拉分会、班德拉地方西藏人民议会、班德拉藏裔游协等代表出席了仪式。活动是由西藏青年会驻班德拉诺杰林西藏难民社区地方分会和西藏妇女会组织，80多名西藏人和10名印度人参加的和平徒步活动，从本月1号从印度西南部班德拉启程后，将于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在纳克布鲁地区结束，整个行程约160公里。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兰特与中国卫生部部长王龙德于本周二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中美两国展开合作对抗艾滋病计划的有关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世界艾滋病计划的一部分，共有25个国家参与，并且美国将向中国捐助1500万美元，防止艾滋病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蔓延。中共政府打着西部大开发的旗号，加大在西藏的移民力度，同时宣传西藏的经济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西藏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事实上，除了在已成为少数藏人居住点的城市地区以外，在大量藏人居住的农牧地区却从来未实施过所谓的经济建设，城乡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而西藏农牧民一向没有经济来源，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农牧民由于知识水平过低，在城市里找不到好的和固定的工作，为了生活和解决生活困难，迫使大部分贫困妇女从事卖淫工作。从1990年开始，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陆续增加了大量的中国妓女，这些妓女名利经营着理发店、美容院、酒吧和舞厅以及旅馆等，但实际上暗地里干的却是卖淫的行当。据统计，目前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60%的妓女是来自中国四川省，部分是来自中国山西等贫困地区。除此以外，近来东欧国家很多要价昂贵的妓女也先后抵达西藏首都拉萨进行卖淫。针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妓女出现在西藏各大城市角落，有关国际组织对艾滋病在西藏迅速传播表示担忧。据 CDC 估计， 中国仅有10%的病人知道自己受感染，其余的90%是因为不知道受感染，将继续传播病毒。中国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患者和带菌者数目是84万人，但是艾滋病专家认为，实际数目要高得多，到2010年更可能增加到1000万人。另外，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昭珍曾经报道说，随着西藏各大城市的迅速发展，除拉萨城外，其他地区包括昌都、日喀则、泽当、纳曲、林芝，都可见从事性交易的年轻女孩。泛滥的不安全性行为是造成西藏艾滋病蔓延的一大原因。已在西藏拉萨等地从事社会工作6年的澳洲籍社工丹面摩根也曾指出，人民从未想到艾滋病会在西藏发生，但是西藏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艾滋病已经在西藏发生了。他还强调，艾滋病在西藏是一枚已经点燃的炸弹，虽然烧得很满，但随时会引爆。据了解，中美为期5年的对抗艾滋病计划项目还要在安徽、贵州、新疆、黑龙江、内蒙古、西藏、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地展开工作。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政府在人权年会上提出中国人权决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美国众议院昨天下午以402票比2票经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在本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对中国提出谴责其人权记录的决议案。众议院称，美国应该敦促中国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迫使其达到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美联社说，联合国人权年度大会本月15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美国政府官员早前已经表明，美国不会像去年那样没有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案，今年将在人权大会上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提出批评和谴责。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当天在参议院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没有对布什政府是否将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对中国人权提出决议案做出直接的回答。鲍威尔说，他首先需要向布什总统提出他的建议。不过鲍威尔承认，美国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的恶化感到失望。对于中国人权决议案的主要起草者，新泽西州共和党即联邦众议院史密斯当天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曾经6次阻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对其人权记录进行批评，但是我们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和职责，来再次在人权大会上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院麦克赫拉姆在投票后指出，去年美国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案，声称中国已经在此方面取得了进步，那绝对是个错误，中国将美国的不愿意当作一个软弱的信号。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新闻发言人杰米森说，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一环。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国航西南公司昨天表示，昨天下午原定飞往拉萨的3个航班因拉萨恶劣的扬沙天气全部返航，导致1600多名旅客滞留成都。连日来因同样状况而返航的已有9个航班。香港星岛日报消息，国航西南公司表示，已为滞留游客做好必要的次日补班运送服务。同时，由于拉萨扬沙天气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缓解运输压力，已开始限制飞往拉萨的机票销售量。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报送夏哥巴王秋德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西藏人不能永远地保持地方主义和教派主义， 他们不应当考虑自己是从卫、藏、克木、安多来的，而首先应当意识到他们都是西藏人，他们应当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必须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斗争。听众朋友，到了这里有小哥巴汪就德的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就全部播送完了。那么从今天开始，本台特别向听众朋友们继续播报流亡印度的藏人巴瓦吉桑简真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的荟萃》前言。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于1994年10月编辑出版了所谓《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该书刊载了从公元1277年至1956年共107份藏文、汉文、满文等档案文献和文物。在科学高度发达、知识爆炸，人类把远古的档案文献当成研究当时人文地理的重要依据而加以抢救整理的今天，以破旧立新为宗旨的中共能够幡然觉悟，整理出版以前的档案文献，不能不说是件值得赞赏的事情。但是如果整理出版古籍不是为助研究历史，而是出于政治原因，只整理出版对自己有用的内容，甚至断章取义地进行歪曲，做出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那么也就失去了整理和出版古籍的价值与意义。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正是这样一本书，因此我们不得不引述真实历史的事件，对它做出纠正和剖析。相信秉持公正的读者有史之士不难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的第一页引用了江泽民的《藏族人民悠久文明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藏族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等。中国一词在当今超越的含义夸张运用之时，为了说明它的含义范围和来源，我们不得不翻开中国的历史史册来做一个研究和解释。鉴于此，本书还附录了中国历史年鉴一表。在中文里，所谓的中是指中心、中央，华是指华丽，国是指国家。公元前1100年的西周时期，中国仅指首都，当时的《毛传》一书中清楚地记载有中国是指首都。公元前8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汉族称其四周的民族为东西南北，由于汉族的首都位于西周之中而称之为中国。公元2世纪初，汉朝末期的辽史史创了东西南北区域的划分法，因皇帝居住在国家复兴地带故称中国，华夏民族和汉民族因居住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南北地区而有多种称呼法，中国、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宋朝时期，了相著的《唐史》第146篇中记载有所谓的西藏位于离长安以西8000里之地，前汉时期称那里的居民为西羌，首都位于玛卿雪山，也就是现今青海国洛州附近，国民为吐蕃，国王称为赞普。唐朝以前的周和隋朝时期和西羌各诸侯没有发生任何往来关系。宋朝的大臣宋基著的《新唐史吐蕃传》第141篇中记载，吐蕃是指羌族，他有150个部落，他们生活在黄河、长江、黄水、松帆河流域。发羌和汤主羌部落与中国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这些部落生活在玛卿雪山附近的黄河溪流一带，离唐长安有8000里，军队10余万众。此国由于闪电、暴风、冰霜多，经常下大雪，那里的夏天与中国的春天相似，四周终年冰雪覆盖，天气特别的寒冷。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